很多中小企业的领导者都表达过啊，一个对管理的共同困扰，就是管来管去，没有什么好方法来让自己的团队更上一层楼。当然了，大家还是很好学的啊，读了不少商学院啊，希望通过学习取得真经啊。不过呢，最后各种方法用尽，还是回到老套路啊，咆哮管理、KPI 压力管理啊、发奖金管理，那号称是本土管理的三板斧。大家心照不宣的认为啊，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管理方法论，什么放权激励啊，什么法人治理啊，不过是纸上谈兵，或者呢，是一种显得组织高大上的外在形式。最多不过是一些辅助咱们三板斧生效的协作手段。如果要论实战效果，那各种花哨的管理论调啊，还真不如咱们这个直截了当的三板斧管理法。大家相信啊，咱们毕竟这个咆哮管理啊、KPI 压力啊、发奖金激励。这些手段啊，虽然没有什么系统性，但是那也是集多年的实践经验所成啊，是能够发挥实效的。啊，至于这些手段、这些方法带来的副作用啊，比如说员工的这个积极性不高啊，决策能力太弱啊，这个奖金激励啊，慢慢的效果就递减了。至于这些副作用，大家就暂且搁置吧。只要咱们能继续，还能赚钱啊，这些问题呢，也就忍着吧。甚至呢，很多领导者都开始慢慢的坚信，经营管理嘛，盈利第一位，实践出真知啊。管理上有一些问题啊，天然就没有办法解决。这个问题乍一想呢，也确实如此。但是事实上啊，在我辅导的企业里面，这个大量的实践证明啊，这种管理瓶颈不仅最终可以得到解决，而且一旦解决，将会大大的促进组织的盈利能力。这是中小企业领导者们啊，很多人事先没有预料到的。大家本来以为我们做这个管理效率提升嘛，最多也就是提升了一下管理效能，也就相当于是节省了成本吧。那没想到还能带来盈利规模的大幅度增长。其实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，我在课上也一直讲过，人的行为成果由他的发心决定。那么，一群被动干活的人啊，一个整天想着怎么去适应奖罚制度的那个团队，那他的战斗力是要远远弱于一个主动进击啊，主动整天思考如何改进自己行为成果的这么一个团队的。所以，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从发心着手来解决问题，才能起到与众不同、超越一般的好效果。同时呢，由于组织习惯了从发心出发来思考问题，也就容易把这一套思想方法运用到经营中。其实，面对用户、客户，发心决定行为也是一条普遍法则。那这样一来，团队就更容易解决过去在经营中的老问题，于是呢，就加倍了提升了经营业绩。这就是这个逻辑链条。它不仅仅是提高了一个管理的效能，同时因为它打通了人们的这个发心的链条，所以在经营中，在业绩上也能够起到一个翻倍的效果。那这样的技术手段，就是经营管理中的黑科技。那它不是易学易用的。我之前讲过啊，很多人喜欢学一些实用有效啊、易学易用的这么一些 管理技巧啊，所谓的技巧。那这些技巧一学一用，那么你的竞争对手也会一学一用，他不会给你的组织带来与众不同的难以超越的竞争力。所以啊，不是一学一用的，也不是众人皆知的这样一些手段，这样一些方法，这样一些思想和原理，才是我们能够实现超越发展的，超越一般水平的一个诀窍。那这些内容我之前是讲过了啊，今天呢我们就再讲一个技巧啊，通过构建积极的环境暗示来提高团队的效能。我们前面讲过啊，人的心理状态跟环境有深刻的联系。比如啊，大量的这个实验表明，我们在温暖的环境下更容易对人友好，人们在硬朗的这个线条视觉下更容易对人苛刻，在白色的环境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符合道德的认知。这些现象叫做具身认知，我在很久之前就讲过了，叫具身认知啊，具体的具，身体的身，具身认知。也就是说呢，人不是一个空洞的啊，处理很多信息的这么一个一个代码啊，人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啊，身心结合的一个活的整体，嵌入到这个时空互动的过程里。整体式的嵌入到这个活动时空互动的过程里。或者简单的来说啊，人的发心和行为是跟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抽象的去看待一个手段，一定要跟它的情景结合起来，才能理解人的行为，才能发现人的行为背后的秘密。比如我们不能认为啊，发奖金就能够激励士气，不发奖金就不能激励士气。那这就把人当作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符号啊，认为发奖金就能带来激励士气，不发奖金就不能带来激励士气。这是一个符号过程，不是一个情景过程啊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把人的这个心理过程跟情景结合起来理解，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洞察，能不能激励士气跟奖金的关系是不一定的，但是它跟环境情景的关系是一定的。比如啊，把团队暴露在更多向上的符号里，那么人的这个思考方向就会更加积极啊，士气就会更加高。再比如啊，把我们的这个地板做得更加柔软，就会让人们有更多的宽容，让团队的合作更加融洽。这些都是啊，都是通过具身认知的实验得出的，实践得出的确定的结果。而且这些都是比发奖金更为确切的管理手段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样的设计，团队的行为是发自他内心的，而不是因为奖金这样的外部条件带来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过程它就不会产生奖金效果衰减的问题。那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大量的具身这个认知的研究都表明啊，我们的思维受到身体所处的情境的影响是确切的，而且是非常显著的。所以在经营管理中，我们要善于利用，善于运用这样的原理。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改变情景啊，改变环境的布置，来调动士气，来提高人员的积极性，来进行相应的激励。不仅是鼓舞团队，它其实也是鼓舞管理者、领导者自己。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情景下工作， 领导者和管理者本身他也需要一个激昂的积极的心理状态。在这里呢，请大家注意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情景的布置，一个是系统性。情景布置我前面讲过了，就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环境要素的暗示，比如说地板更柔软啊，有更多向上的符号啊，那另一个呢，叫做系统性，也就是不是局部的啊，不能说你在会议室里做了暗示，你在办公室就不做了，不能啊。如果要做暗示，就要做系统性的全局的暗示，要做前后统一的一致的暗示，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。那这是一套全新的由内而外去管理团队的方法，是与众不同的新型的管理方法，也是一套全新的领导的思想。过去的领导和管理过程啊，往往强调的是一种外部输入，语言、文字、制度、机制、奖罚、活动啊，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外部强行的压进团队里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感召团队。但是这样的方式团队会感到厌倦啊，会感到对立，会感到阻抗，会感到反感。那比如语言文字的传达啊，你通过这个领导讲话啊，通过这个文本的传达，那会被团队误认为是领导者和管理者有自己的立场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么说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嘛，所以他天然就会有一种管理心态上信念上的对立，从而屏蔽我们的激励啊。另外一些组织喜欢搞一些企业文化活动啊，其实员工里私下是反感的，因为这些活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被控制，而且这些活动往往会占用他的私人时间，所以员工只是被迫参加，自然效果的不如预期了。那么另外一些制度和机制啊，奖罚这样的方式虽然确实能够啊让团队获得这个发展，但是这是一种被动发展。就好像啊，我们跑步啊，把人呢放在跑步机上跑步，你把跑步机的这个速度调快，那么人确实是能跑得更快的。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加速啊，它不能直接点燃团队的发心啊。我们知道一个人行为的主要动力之源，它就是发心。那么制度和机制呢，可以给团队带来被动的发心。这个发心是什么？叫我要适应制度，而不是我要主动进去。那这样一来，各种传统的方法啊，效果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。所以我们站在更高的心理动力的视角来审视这个过程啊，用具身认知来指导，从环境情景的因素来入手，在整个团队的工作生活的场景中，你给他主动设置大量的积极暗示物啊，不仅我们领导者和管理者自己会觉得啊受到感召啊，工作非常的投入，而且能够润物无声的让团队感到振奋，也不用担心造成管理对立啊，或者是一个被动的发心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员工他是自动获得了主动的发心，他的业绩他的效能完全是自己主动争取主动发心之后带来的结果，那么他们就会在组织里得到成就感，得到价值感，这是一种完全双赢互惠的结果啊。员工不会认为啊，我是被操纵了，我是被管理了，我是被动的，我是被迫的 他是主动追求这样的结果，而且得到了正强化、正反馈，有成就感、有价值感，所以他接下来会不断的进行这个过程。所以这样的方法才是代表未来的管理黑科技，才是尊重个体成长的超越性的方法。希望大家要多多消化，多多接触这样的方法，与众不同的方法，合理集群的方法，才能得到超越性的结果。在这里呢，我可以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帮大家理解。比如在所有的工作空间，你都用积极的色彩去书写和衬托企业价值观，那这样就可以起到强化价值观的作用，强化价值观对于团队的思想武装，很好理解。比如说我们的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，为什么要把国旗设置为红色，而且在我们的重大的这个仪式庆典中，红色会无处不在。因为红色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它的隐喻是血，是危机感，所以红色的旗帜能够给我们的公民带来危机意识，带来危机感，从而就能够增进民众的团结。因为有外部危机感来到的时候，内部的民众会更加团结。那就是这样一个心理过程。那么在企业组织运用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也可以采用积极的色彩来表达价值观，这样能够把抽象的价值观深化到团队的思维里，跟国旗是红色是一样的道理，跟我们的仪式的时候要无处不在的红色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要学会这种把价值观和积极色彩联系起来的方法，那这样你就能获得更多的由内而外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发行。这里要注意，一定要全面使用，不能只是用在某处，不能总是用在一部分，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的。那么再比如呢，你们企业可以采用更加简洁明了的装修风格来去重新塑造办公空间，不要把办公空间搞得很复杂，叫简洁明了，这样呢可以增进团队的决策能力。因为简洁明了的装修风格办公空间，让视觉更容易聚焦在少数的重点上，相比于复杂的这个办公空间环境，人们就更容易专注于我们组织的关键问题，从而提高决策能力。好，再举个例子，每一个企业发展它有它的企业目标，每个企业发展都有自己的目标。那么这些目标如何表达？你是把它写在纸上给大家宣读吗？还是用一种更好的方法，用一些质地坚硬的材料来雕刻企业目标？之前我们讲过了，在很多例子里面我们讲过，触感会影响人的态度，身体这个触感，触摸的触，触感会影响人的态度。把企业目标雕刻在坚硬的材料上，能够大大增强团队对于目标的坚定信仰，因为坚硬等于坚定，会对于目标有坚定的信仰，从而让团队更容易通过信念来克服自己的困难。那这也是一个例子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另外呢，还可以通过增加这个团队的成员进入办公场地的仪式感，增加一些仪式感，比如转个圈呢，走一个通道来让团队的工作跟他个人奋斗的情感联系起来，往往仪式感会增加个人的情感唤起。 那这样就更容易感召团队用自主奋斗的情感，用自主奋斗的发心来对待组织工作。这是一些更多的一些举例啊。当然这些方法啊必须要整体设计，系统设计啊，从领导的风格，从制度、工作流程、办公空间啊等等方面，综合整体系统的设计，全面配合，多方协同，就能达到最好的感召效果。之前有一个学员给我发来他的这个体会啊，汇报了一个这个他两个月多赚了2000多万的一个结果啊。我记得在课上也是分享过的啊，诸如此类啊，如果展开来讲的话，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方法啊，恐怕一天一夜讲不完，篇幅有限，更多适合你们自己组织的这个积极环境暗示的方法，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创造了。其实创造这个过程呢，本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，我把这个过程呢，取个名字叫环境认知工程。环境认知工程，环境横线认知工程啊，就讲的是这个通过环境的布置啊，去改变大家的认知，激发大家的认知的这么一套方法啊。环境认知工程广泛的使用这个方法，将会令你润物无声的感召团队的士气、战斗力啊，告别说教，告别被动。说教只会让人产生对立，被动的团队也无法胜任啊，超越性的发展。所以我们要运用这一套与众不同的管理黑科技啊，感召团队的发心，让团队从内而外的发出超越的精神，从而产生超越的行为啊，获得超越的成果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欢迎转发给你身边从事经营管理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受益。